十二篮子。
平安，下面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是两个安息。经文呢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三十节。现在我来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哪，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这一大段的圣经里头，我特别注意三节圣经上的话，就是二十八、二十九和三十节，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圣经是主耶稣说他自己的心境。在他讲这话之前呢，他受了很大的刺激。这儿有一件事叫主受刺激，就是主在各城里头，特别是在三个大城里头，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行了许多的异能神迹，帮助了很多人，治好了很多人的病。而主所得的结果呢，就是他们始终不悔改。他们无论怎么听，无论如何知道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是做救主、做弥赛亚的，但是他们就是不相信。口里呢可以这样说说，心里仍然是不信、不悔改。他们这样做就叫主所做的事都落了空。所以马太呢就在这儿把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二十五节的头两个字，那时。主耶稣是在这一种情形中祷告的。主祷告父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些大城市里的人自以为我是聪明智慧的， 所以呢，他们不能接受主耶稣。主虽然是喜欢大城市里的人得救，但是呢，主更喜欢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虽然他被他们弃绝，他却能对神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他在最艰难、最可以叫人灰心的时候，仍然以神的旨意为重、为乐。他不理会他自己意思怎么样。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不是说不，他是说是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能说：“父啊，是的。”因为他所顾念的是父的美意。他知道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大城市里的人可以不知道子，可以不悔改，但是主心满意足了。这是主耶稣心里头平安，不受环境摇动的原因和秘诀。他靠与父的关系而安息，只要父知道他就够了，只要有父的称许跟赞美就够了。人怎么待他是不足介意的。如果有了父的笑容和遵行了父的旨意就够了。在人事方面的结局如何是不必理会的。在他祷告之先，主的环境是不好，主的背景呢是不好的。他受了大冤枉，他尽心尽力把所有的都倒出来，但是呢，他们不接受，他们是无缘无故的不接受他。如果是你，是我，恐怕就要像约翰一样，要求神降火烧死他们。你和我在主这样光景中，就要想了，我为什么遭遇这些事呢？就要埋怨，就要不平安。但是，主受了这么多的冤枉，只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是我们在这种环境里头，心里头就要不平安，就要纷乱，就是不纷乱呢，也要疑惑，也会不快乐。但是主说：“父啊，我感谢你。”他心里头没有一点不平安。他在27节里头把他平安的秘诀告诉了我们。以前所说的是背景，是说主在这样环境里头能够安息，能够不动心。现在他才告诉我们，他所以不受影响的原因。到了28、29节，主叫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也遇到同样的待遇，我们应当如何才能安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就是这两节圣经，28和29节，这两节有不同的地方。28节讲的是一个安息，29节呢，讲的又是一个安息，两个不同的安息是一步比一步深的。28节里的安息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是得救的安息。29节是得胜的安息。第一个安息是和神和好的安息。第二个安息是我们内在的安息。第一个呢，是我们得救的安息。第二个是我们世上的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也许你不觉得世界是如何，是怎么样的。有好多人在世度日虽然不多，他却很有属世的经历，他要告诉你世界是发烧的。当我过大马路的时候，看见来来去去的人那么多，他们都是忙忙碌碌的，我就问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疯了吗？我可怜他们。我告诉你，世人大概都是发烧了。哦，他们没有安息。主在这儿并没有说，你们罪大恶极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因为罪的快乐是甘甜的，罪人是盼望有更多罪中之乐的。所以主另外起一个名字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你是劳苦的，你是背重担的。好多人觉得罪是快乐甘甜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他是辛劳的。好多人对罪不感觉到痛苦，但是人总感觉他的经历是很痛苦的。所以不管是千百万的财主，不管是政界里地位高的人，不管是学问出名的人，不管是学生，不管是做生意的，不管是平民苦力乞丐之类，他们没有一个自己是满意的。我有的时候想啊，拉车的要叹气说，哎呀，那千百万的财主呢，就用不着叹气说哎呀了。但是呢，有一次啊，我住在一个千百万的大财主家里头，我呢也听见他喊哎呀。弟兄姊妹，罪的快乐是有的，但是人生的劳苦叫他喊唉。有一次啊，我和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讲道，她说，哎呀，可惜我不识字，不然我就可以相信和看圣经了。我就想，不识字的女人叹气喊唉，也许呢，学问挺好的大学教授不会叹气了。哪知道大学教授啊也是这样。在某一个学校啊，有一位西国的大学教授，他很悲观，他总是看见这个嘛也哎呀，看见了那个嘛也是哎呀。有一天呢，太阳挺好的，天呢是青的，草呢是绿的，在校园里头真是好的鸟语花香。就有几个这位教授的同事啊来对他说，先生啊，你看今天多好啊，你总不用说嗨呀了吧。他看看天，看了一切的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给他说嗨呀的了。他呢真的不说嗨了吗？不，到末了啊，他仍旧是说哎呀，可惜这么好的景致啊不会长久。哎呀，弟兄姊妹，你能在每一个地方看见人是劳苦的，是不得安息的，都是想我终日惶惶停在何处呢？我怕你也得不着安息，你还是劳苦的。有多少人觉得背的担子有多重多劳苦是得不着安息的？有一次呢，我下乡布道的时候才知道担子是多重的。我去的那个乡村呢，是在一座山的另一边，不通火轮船， 我乘小火轮到一个地方呢，下船之后就得要步行过山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时候啊，天儿好热啊，我又带着福音书单张、吃的、衣服等等的，顾不到人替我拿，只好自己带着走。当我走头20步的时候啊，还不觉得什么，后来哦，就拿不动了。我想如果能快点到家，歇一歇就好了。山上又没有树可以遮阴。我那个时候真想，劳苦背重担的罪人是有多苦。今天在座的，有的呢，还没信耶稣，你还没有安息，你的结果在哪儿呢？你今天可以听主耶稣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哦，这世界是一个疲倦的世界，好多人是有钱的，但是呢他说我疲倦了。好多人是做生意的，但是他说我疲倦了。好多人在世上有世界所给他的名声和爱情，但是他们也疲倦了。如果你们想得的那件东西得不着，他们就永不得安息。世人明知道安息好，只因为担子过重，所以呢就不敢找安息。他们只想把工作减轻一些就欢喜了。他们真是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只盼望法老王减轻他们的工作，他们呢并不盼望安息。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可以代表世人的，以色列人不过盼望工作减轻一些，不敢盼望安息。你是不是也想把重担减轻些，在世上不觉得闷，没有挂虑就好了呢？但是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给的不是减少减轻工作，乃是绝对的安息，乃是叫你的一切都停下。你知道什么叫安息吗？安息呀，就是不做工，就是停工的意思。你们受罪和私欲的重担缠累，不得安息。你们要明白，主耶稣要你们来得安息，不必做什么就可得安息。我幼年的时候，父母常对我讲到耶稣如何做救主，挽回神的怒气。我就想，我不知道应当做多好，才会叫神不恨我，才会叫神肯救我。好多人的想法也是和我一样。主在这儿说，你们不必做什么，只要来得安息。他所要给我们的是安息，他不是叫我们去苦苦行善。安息是人所羡慕的，可是人呢，总是以为神不喜欢他，总想去做好一点，等做好了，然后神才喜欢他。但是主耶稣是呼召人来得安息，不是呼召人来做工。你想神恨我，我当做好，神才会喜欢。但是主耶稣说不必做，这是福音。为什么主耶稣能给人安息，不要人做工呢？因为圣经上说，主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无论是得永生的工作，是赎罪的工作，是你在神面前受审判的工作， 是你称义的工作，凡是关乎光明的、永生的、称义的等等的工作，主耶稣都做成了，所以只要请你来得安息。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在某个乡间有一个基督徒和一个姓外教的木匠呢做邻居。这位基督徒啊是明白道理的，常劝那个木匠信耶稣。那个木匠总想，耶稣虽然做成了救赎的工作，这还不够，总得做好事，修善行，然后再信耶稣。耶稣赎罪是不错，可我呢也得做一点事才可以，所以呢他不信。一天夜里头啊，一个贼到那位基督徒的家里，正想从大门进去偷东西，却听见屋子里头有声音，就吓得不敢进去，只把大门给偷走了。第二天早起，基督徒见大门被偷了，就请那个木匠邻居呢替他做大门。那个木匠想，他既是邻居又是好朋友，就捡了上好的木料，赶工在当天下午就把这个大门给做好了。当他预备上门的时候，那个基督徒呢板着脸对他说，你这个门还没做好啊，还不够好。这使得那个木匠啊很难为情，也好气。木匠就问那个基督徒说，我捡了上好的木料，哎，又是加工做成的，为什么不好呢？但是那个基督徒就是说他做的不好。后来木匠说，如果这个门做的不好，应当怎么样做才算好呢？基督徒说，请你回家去，取几块木头、钉子、锤子来，让我自己来做给你看。那个基督徒呢，就用钉锤跟钉子把木板啊排在那个大门上，横七八竖的乱钉乱敲。他这样做使得木匠啊又好气又好笑。他想，大概他是遇着了贼，弄得他的头脑有一点不清楚了，发疯了。后来呢，基督徒就对他说了，朋友，不要气哦，我们来谈谈吧，你的门做好了没有？他说，自然是做好了。基督徒说，我加上一些不是更好吗？木匠说，门已经做好了，你加上些木板钉子反而不成样了吗？基督徒说，主耶稣救赎的工作是已经成就了，在约翰福音19:30那儿说成了，但是呢你说主虽然是成了，你还要加上一些好的，还要改良修理，所以呢我在你做的这个大门上啊也加上了板子钉子。那个木匠这个时候才明白，就这样信了主。昨天这位基督徒丢了门，今天呢神得了一个罪人。主耶稣叫我们不做工来得安息，因为主已经死了，为着担当我们的罪，他也已经复活了，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着新地位，所以我们不必做什么，就可以到他那里得安息。这就是福音。好多人的生活和他们在世界上的各方面是担重担的，是劳苦的，连他们对得救的问题也脱不开这个观念。他们想啊，我咬紧了牙来行好，吃苦， 也许会叫神可怜我，叫我得救。你们知道吗？曾经有好多印度教的人呢，也是这样做法的。他们把门板上钉满了钉子，钉子尖呢是向上的，他们就叫自己躺在这个钉了钉子的门上。他们想，我这样吃苦，那位不知叫什么的神会可怜我，赦免我的罪吧。有好多人也是想，也许我多吃一点苦，神会赦免我的罪。就是小孩子也是这样想法。有一次有一个小孩说，我犯了罪之后，第一件就是叫我自个儿好苦好苦的，然后神才赦免我的罪。哦，不只是小孩是这样想，世上的人呢，都是这样想法。要劳苦出力到一个地步，叫神赦免他。岂不知这是谎言，这是自欺，得不着的。并不是多担重担、多劳苦就可以到神面前得安息。今天有一个呼召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救赎已经完成了，罪主已经担当了，你可以来，无论是谁都可以到主面前得安息，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靠着自己得安息。你若到主面前来，你就可以得安息。我现在要对已经信主的人说另一个安息。在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个安息是基督徒当得的。第一个安息是罪人当得的，一个罪人若没有蒙神悦纳，就没有安息。信徒是罪已经得赦免了，所以有安息。他现在可以安息，因为他得救的问题解决了，他称义得永生等问题也解决了。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啊，仍然没有安息。他是安息在羔羊里头，是有了宝血里的安息，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却感觉在世上生活上没有安息。他心里头常像热水那样滚着。他有了马太福音11:28的安息，却没有29的安息。这29的安息呢，是一个特别的安息。在原文里头呢，这个心字是跟心理学的心理同义，所以这儿是讲到心理上的安息。圣经里头也有同样的字，是42:5，那儿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头烦躁？这个心会叫我觉得忧闷烦躁的，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魂。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安息是魂的安息，叫我们在世上，在我们的生活上没有忧愁，没有烦躁。主接着就把自己魂里得安息的理由呢，告诉了我们。29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第一个理由是柔和，第二个理由是谦卑。什么叫柔和呢？柔和就是温柔，没有硬的。它没有什么叫你觉得是在那儿刺你的，它是完全嫩的， 是最容易对付的，是不会抵挡，不会拦阻人的，是不会保守自己，不会拒绝人的，像水那样软。被打了，仍然是如此。这就是主在世上所表显的生活。有好多人呢，待人挺温柔，心里呢，却不谦卑。他外边是谦卑的，心里头呢，却不谦卑。谦卑的卑，是下贱卑贱之意。主的存心方面是卑贱的，主以为这种待遇是他应当得的，主不盼望得着更好的，只盼望得着这种待遇。主在大城市里头传道，人家反对他，他好好的从他们中间出来，他不只是温柔，并且是谦卑的。主知道这种生活是他在世上所当得的份，他并不盼望更高的待遇。骄傲这两个字的意思，不只是表面上的，也是里头的。如果我想比人得的更好，想得神所没有给我的，来为自己打算什么，羡慕什么，这就是骄傲。主在世上的态度是温柔谦卑的。我们若是要得安息，就有两件当做的事。第一，是负我的轭；第二，是学我的样式。负轭和学样式是两件事。轭是牛背上的一块木头，使牛不能自由，并且呢，要用力的做工。犹太地呢，都是两只牛同负一轭，从来没有一只牛独负一轭的。轭是主人给他负的，是牛自己不会负的。所以主对我们说，当负我的轭的时候，这个轭是神分派给你的，不是什么人给你的，也不是魔鬼给你的，轭是神加上的，样式却是我们拣选的。凡神所分派我的，我们负了就快乐。你若是以为满意，以为够了，就有平安，就不会不快乐，因为你没逃避神的轭。我有一位同事，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他真的是聪明，会读书，他是一个教友，却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盼望是要高深的学问，卓著的名誉，赚大钱。到他毕业那年，有一个教士呢，要帮助他到美国去留学，叫他先往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完了所差的两年课程。学校里头替他预备了奖学金优待他，但是他在毕业之前的几个月得救了，并且呢，听见了神呼召他，要他专心地侍奉他。那个时候神的轭就加在他身上。他想做传道该多辛苦啊，尤其是做乡间的传道，衣食住都不爽快，也没有多的进项，那样我的一切盼望这不就都落空了吗？母亲跟叔父的盼望都在我身上啊，那样他们的盼望岂不都落空了吗？他呀，真不愿意负神给他的轭。他想逃避，就答应校长去升学。一天呢，我就特意的去找他，问他说，你的前途决定了没有啊？他说，我已经定规去大学读书了。 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召他，所以呢，就对他说：你拣选的是错的哦。你想这样能得安息吗？他说：我的老母亲跟叔父的盼望都在我身上哎。我一边读文学，一边研究神学，那在学校里头呢，做点个人的工作，那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就说了，听命胜于献祭，主不喜悦千山的牛，万山的羊，只油和燔祭他不喜悦，他要人听从他的命令。他说：我已经决定了。我说：你走错了，你到某某学校要是染上了新神学的毒，恐怕你会连根本的信仰都要推翻，你我就不能同走一条路了。再见吧。我走了以后，他在球场上走了一趟，心里头非常难过，没平安。后来呢，他到学校礼堂里头跪下祷告，一边思念他的亡父寡母，再想到前途，不禁哭了。他想抛弃神的恶，心里头不安，顺服呢又觉得难。最后他知道神的旨意要顺服，就在神面前应许放弃升学机会，出去传道。他这样顺服了以后，祷告完了起来，心里头就非常平安，满了喜乐。他立刻去见校长，述说改变的情形，把奖学金辞掉了，把那个西国人助他留学的费用也拒绝了，立时就搬行李离了学校。他说那一夜是他一生里边最喜乐的一夜。请你注意哦，我不是叫你们不读书，乃是说如果神呼召你做传道，你就应当顺服，如果神没有呼召你，那你呢就是读几十年的书也不要紧。我知道在这儿有好多的基督徒有这种经历，当你跟神商量要神让一步，而你自己不让步的时候，你是多么的不平安。你的良心告诉你错了，你是多苦啊。当你对神说我负恶，你就有安息了。神今天要带领我们的，不只是在一生里头的大事上肯负神的恶，就是在日常的小事上也要负他的恶。有的传道人觉得同工是难以共事的，有的姊妹呢觉得家里的姑嫂婆媳们是难以相安的，有的人觉得他的同事是难以和睦的，学生呢觉得同学和老师是难以对付的。这就是你们的恶，你觉得他们可厌，最好你能够离开他们，或者是他们离开你，你觉得烦躁，你没有平安。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给你的恶，这就是神要你背负的，这就是神给你的份。神就是要你匍匐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就是说这样的环境对你是最好的。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这不是说叫人花几千块钱到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买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来背， 乃是叫每个人在他的地位上负他的恶。这就是神给的份。你想我的环境不好，最好向人调一调。但是这不是负恶，有的时候呢，神会把细心的人跟粗心的人摆在一块儿，刚强的人和软弱的人摆在一块儿，健康的人和有病的人摆在一块儿，聪明的人和无知的人摆在一起，急性的人呢和慢性的人摆在一起，爱干净的和不大整洁的人摆在一起，叫这一个做那一个的恶，叫那一个呢做这一个的恶，叫彼此都有机会发表基督的性情。如果你挣扎，就永远没有安息。你若是对神说，我负你的恶，我肯处在你所给我的地位上，你肯绝对的顺服，你呢，就有安息和喜乐了。今天基督徒所以没有美好的见证，就是因为他抵挡神的恶。想换一个光景，岂不知基督徒的品格只能在这种光景里头才能显得出来。我们最高的生活就是欢迎每一件自己所不欢喜的事和本心相反的事。我告诉你，你若是肯逆来顺受的背负神给你的恶，你里头啊就要充满很深的安息。但是这并非得救的安息，那个安息呢是靠着基督的救赎，靠他所成就的，靠他背负十字架而得的。那这个安息乃是靠你自己的顺服，靠你自己舍己的态度，并且呢你自己背负十字架而得的。我盼望每个人回家之后都得着一个新的安息。你不必像下雪天要抖你衣服上的雪那样的抖去你的环境，你不必在你的环境里头奋斗挣扎，你只要对神说，神哪，我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的恶。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这样你就快乐了。主耶稣的境遇虽然是可怨叹的，但是他并没有怨叹，没有焦急，没有打算调换，他只顺服，所以呢，他能快乐。我们不能因为快乐而顺服神，乃是因为顺服神就有快乐。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你不能爱的，不能共事的，但是盼望你从今天起从神手里头接受他的恶，就是那柔和的恶，卑贱的恶。我们不只是要负恶，并且呢，要学主的样式。主的样式是记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那儿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在主的样式里头呢，有一两件事是要提出来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并没有为自己的权利站起来说什么话。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就是合法的权利。我们的主本来是跟神同等的、同荣的、同有权柄的，他是和神一样的。但是他不把他自己举起来，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和神同等本来是可以的，他并不像魔鬼，本来是一个受造的呢，是天使长，却想升高跟神同等。主和魔鬼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主不来和神同等，他反倒虚己。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为自己的权利说什么话，每个人都应当甘心乐意地舍去合法的权利。有一位姊妹呀，本来呢，在她的家里头啊，她什么事儿哈都要做主张，什么事儿别人都得听她的。那后来信了主了，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佣人似的。她若是要向她的父母要一点零用钱，他们也不像从前那样愿意给她了。但是这位姊妹愿意舍去她做儿女所当得的地位和权利。你既然是基督徒，就不能盼望父母当你做儿女，朋友待你像从前那样好了。他们不给你，你不能要求，你应当把自己放在神的手里，学主的样式，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他永不为自己说什么话，我们呢，也不应当为自己说什么话。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安息，不只是我不亏待人，乃是人亏待我，我仍然忍受。有好多少年的基督徒，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曾经亏待过人。你信了主之后呢，就用公道待人。现在你看见人不公道，你就生气。岂不知基督徒的程度不只待人公道而已，并且呢，忍受人不公道的待遇。主所得的并不是公道，若是按公道，主就不必降世来为人，不必来救人了。但是呢，他愿意为我们的缘故忍受一切不公道的待遇。第二件事，就是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说，他受了限制。我们的主在天上本来像天使那样，可以来去自如的，也可以像在旧约里头所记的天使向人显现的。但是他降世成为人的样式，做婴孩，做大人，他按着人的岁数一样的长大。 他也凭着人的样子一样的需要吃喝睡觉工作休息，这是他神格方面所受的限制。但是他不只成为人的样式，并且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虽然没有神的自由，他还是可以有人的自由啊，还可以享受很多人所享受的。但是他竟然取了奴仆的形象，连一个常人所有的自由都牺牲了。他处处受了非人所能受的掣肘与束缚，除了神，他的父，他父的旨意之外，不知道别的。这是他人格方面的限制。他虽然是神，但是他仍然受限制。他虽然是人，但是他仍然受限制。我们呢？我们的心却是要造反。我们巴不得打断一切的捆绑和限制，好自由动作。我们呢，巴不得全世界的人事物都要顺着我们的意，随着我们的心。我们并不像主，他虽然是神，却受限制。我们中间做母亲的，好多想要不做母亲而出去自由传道。像有一位姊妹曾经告诉我说，只要她丈夫同意，她就要丢下她三个孩子到西藏去传道。她想最好是把捆绑斩断了，可以飞去。但是这不是主的样式。我们的主是神，他却顺服父母，顾念弟妹。我们应当顺服，不应当心雄志大。神他既然是用儿女来限制你，或是以家庭来限制你，你就应当甘心乐意的顺服啊。如果做生意的想，我不做生意就好了。读书的人想呢，我不读书就好了。做事的想，我不做事就好了。那教书的呢，他想，我不教书就好了。这就错了。我们若是肯像我们的主一样接受各种的限制而不挣扎，我们就有了安息。所以一个没信主的人可以得安息，可以得与神和好的安息。同时呢，一个基督徒本来呢是烦躁不平安，没有安息的。若是肯负温柔卑下的轭，学主受限制的样式，天天不为自己的权利站起来说话，天天接受神所分派给你的轭，并且自己拣选一个受限制的生活，你的心里就必定能享安息。主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每一个在主里有经历的人都要说阿们。 我们自己所拣选的道路是多么的不平呢？我们随着己意所做的事情是多麻烦呢？结局是多伤心呢？进行的是多么困难呢？如果我们肯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就要看见，真的，他给我们的事情，他对我们的要求，和他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都是容易的，轻省的。他叫我们经过的，没有一次是我们所担当不了的。他知道怎样分配他的担子，他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安心，他不会叫我们做我们所不能的。他分派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能担当的，所能负的。一只三个月的牛是不会叫他负铁轭的，主也不会叫一个人遭遇一种环境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如果有了什么临到我们身上，就表明神已经看好我们，会是有能力可以经得起这些事情的。神不会错，所以我们不可以埋怨。虽然有很多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但是呢，我们应当安静的、谦卑的、温柔的、喜乐的接受他所给我们的轭和担子。